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大家好，我是吴晓波。前两天参加一个活动，有人问我说，2017年要结束了，如果你要评选本年度的一个世界经济年度人物，你会选谁？我说我大概会选一个女生，叫做索菲亚。11月底的时候呢，她拿到了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公民身份，很可惜她是个机器人啊。据说她脸部的皮肤比我还细腻啊，她是这个地球上第一个机器人公民。所以你看，我们人跟人啊，除了人跟人要竞争以外，现在人跟机器人要竞争。今天在2017年可能最最热的一个话题叫做人工智能。然后随着人工智能，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以后，出现了很多威胁论，比如说出现了技术威胁论。今年年初，霍金曾经有一个视频在北京的一个大会上播放，他认为说人类未来最大的威胁是人工智能，是机器人。
Indeed, we have concerns that clever machines will be capable of undertaking work currently done by humans and swiftly destroy millions of jobs.
甚至比尔盖茨这些人也认为说，未来可能人类文明进步最大的威胁不是人本身，而是那些机器和机器所产生的计算的能力。所以技术威胁论在今天2017年喧嚣尘上。第二呢，是技术精英论。随着机器人，随着人工智能不断的迭代以后，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啊，就跟未来简史所说的一样，99%的人会变成无用之人。那以后大家来听财经节目还需要我吴晓波吗？还是一个叫吴晓波的机器人呢？我会不会是那个1%的人之一呢？那么这些少数的精英和未来和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今年到全国很多城市去演讲，很多年轻人问我一个问题，说吴老师，未来如果机器人替代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以后，那我们这些人未来的时间该怎么打发呢？天天去打王者荣耀？所以随着技术的进步，恐惧在2017年像一朵乌云一样的弥漫在我们的头顶。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个人，去年来上我们的节目 IBM 中国区的副总裁周毅。欢迎周毅来上我的节目。其实你刚才听到我那段话，你挺高兴的，是吧？IBM 是吧？你们本来就在人工智能方面是最顶级的，然后呢，你又在管 IBM 这块东西，所以你又是属于少数精英之一。
吴老师刚才那段话，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哈。其实您刚才谈到的关于这个就是索菲亚这样一个，我其实，在我们公司最近呢，是跟新西兰的一家公司有一个合作。这家公司其实是做电影阿凡达和金刚的这样一个原型的这家公司，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叫数字员工 digital employee， 其实就是人工智能，
也是个机器人。
它是机器人，它是其实是 Watson 啊，就是 IBM 的这个 Watson 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
就是用你的 Watson 系统的，
用我们的系统，但是它把它拟人化，就做成了一个完全像新西兰的一个漂亮女人的这么一个外形。它的名字呢叫 Rachel。这个数字员工现在已经成为他们这个公司里头总裁特别信任的一个员工。礼拜一早晨第一件事情不是开晨会，也不是训他的这个管理层，是跟 Rachel 有一个1个小时的对话。那这个对话呢， Rachel 会告诉他天下在这个星期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末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大你要注意什么，我们现在应该往哪边去投资啊，哪些机会哪些风口又出来了。所以显然这个数字员工带给了他公司其他员工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就要想您刚才讲的这一段话啊，我觉得其实在我们 IT 圈所谓的这个技术精英或者技术人才集集之地，其实这种情绪也非常普遍。
也有，就这些工程师技术也害怕被
被淘汰，被跟不上。因为可能前几个月有一个，您可能注意到有一个叫小黑羊的一个自媒体人，他其实原来就是做 IT 的，后来去做媒体了，他就写了一篇博客叫40岁的 IT 人你干嘛去了。这篇文章特别逗，一天之内就被刷屏。因为他谈到就是说2010到2017这10年啊，整个 IT 产业发生了巨变。
对，
就原来我们做的以 PC 啊以硬件为主导的这样一个 IT 产业，在过去的10年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质的变化使得 IT 人在那10年头发掉得精光，或者说掉得很厉害。被谁吹走了呢？ IT 人的头发一头秀发被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这些技术全给吹走了。
对，
尤其是这帮中年人，所谓的30-40岁的这帮人，他觉得后面嘛追兵无数，前面嘛又没人指路， 啊，翻过山头嘛，感觉就是自己到了这个绝境了，就没有办法，所以大家都在唏嘘，每个人都在说，是不是要成为冯唐老师和俞敏洪老师水下的
油
腻
男，
猥琐
男，越过山丘无人等候了。
对，越过山丘无人等候，感觉就是没希望了啊！所以那种负面情绪，那种被威胁到的这种感觉，还是都有的。
但我记得你去年上我节目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就讲到人工智能对工作的替代。我觉得你好像比我乐观一点，是吧？你去年来的时候，其实讲了很多我省的事情嘛。
对对对。
一年过去了，真的一年。今年到现在为止，你有什么礼物可以给到我们的这些？
我其实今天带了好几个礼物，吴老师。
是吧？
啊，第一个呢，其实是蛮新鲜的一个礼物，量子计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对现在都在
很猛的一个猛料，大家
文科生基本上就疯掉了，对呀。
对对对，
物理学还没学好，学量子物理。
其实就在上个月呢，我们IBM 公司在纽约开了一个 CEO 的闭门峰会。那么在这个讨论当中，大家都在谈说你下一个赌压在哪 ，next big bets 啊，都压在哪？几乎一百多人，无疑每一个人的意见都说，我下一个赌一定要压在技术和商业的结合上。
对，那
就技术一定会去驱动我的商业。
嗯，
那么在这当中就谈到了量子啊，就也就在那一天呢，我们向全世界宣布，就是我们有一个50量子比特的一个发明了这么一个，
你有个灯是吧？
对对对，好多人都说这个水晶灯，它其实就是一个低温超导的东西。因为低温超导的概念就是说它是极度低温，就是说很多的在量子层面做的很多的研究，它必须要在摄氏-273度，其实比外太空还冷啊，在这个环境底下，你才能可以对分子结构的这些层面进行解剖和分析啊。就量子计算和现在的这种经典计算是完全不一样的。量子计算的概念就是在一个大数据爆发的时代，它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处理海量数据、海量元素、海量维度，就它的速度是计算力的一次革命。那么这样一场革命对于现在我们现今的很多的研究，包括新药的研究，包括化工材料的研究，包括金融，包括人工智能云，它是划时代的一个。
我们比如说去年讲 Watson 讲了很多的医学的变革啊，对很多的计算能力啊，那么现在到量子计算，就是一年来就它的计算能力又在不断的在提高，
不断的提高。
那么这些技术和商业应用，我在想就是大家的恐惧还是说你对我会有改变吗？
嗯，
那这些改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农业、工业，文艺，
对很多方面
都有变化。
是的，这就是我今天吴老师说给带给大家的几个礼物哈，一个是在商业层面的，一个是在情感层面的，还有一个是在这个社会层面的啊，就是有一些大家很关注的社会，改变你的情感。那其实在商业层面我们有那么两个小故事啊，第一个就是其实是关于物联网的一个故事啊，我不知道
物联网，万物互联，
对，吴老师您喝不喝红酒？
喝红酒，但我们家主要喝白酒。
我们家我知道你做了一个五酒啊，
对对对对，
待会儿跟你说这个五酒其实如果用了物联网技术其实是会让你很不一样的，
是吗？
对对对。那葡萄酒你说一般人喝葡萄酒讲究啥？
年份，地段，波尔多啊，
哎，对对，还有酒庄，
酿
酒的那个酒庄，
对
吧？这三件事情大家都很讲究的。
对，
那美国有一家酒庄，是一个美国现在最大的一个家族酿酒厂，叫加路酒庄，叫 EJ Vinery， 这家呢是在加州的。
葡萄酒实际上是个特别传统的一个精耕农业。
对对对，所以他就想着说，怎么能够多快好省？能够把他的这个葡萄园管理好，最后出来的这个酒，无论是哪个年代的，无论是在哪里的，无论是谁在酿造的，都应该是同样的品质，同样的香泽和味道。所以他就来找我们，找 IBM， 他说，我想用用你的物联网技术，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我的这个葡萄园的整个的种植的这个收成和质量。好啊，他说，因为我想要省水。我想要精准灌溉，我想要很多数据啊，大量的数据，就是天气数据、土壤数据、植物的病虫害，所有的数据我要把它读懂之后，我能够做快，就是实时的采取措施。比如说，我知道哪一株葡萄出了问题，有病虫，哪一株葡萄因为最近的雨水多，把它浇得很透，不需要这么灌溉。
我们家杨梅酒也面临这个问题，农民就是看天吃饭最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后来帮他多快好，做了这些功课以后，你这个葡萄的生长是精心灌溉，而且你是个性化的呵护。我刚才说是每一株葡萄上都放一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它会告诉你这株葡萄现在它的土壤、它的营养、它的病虫都可以告诉农场主，所以它在灌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 一个分而治之的一个灌溉，每一株、
啊、贵不贵的、啊、这个
不贵，物联网技术把数据全部连到云端，然后这个庄主就可以随时看这个葡萄园里哪一个情况，哪个做一个数据分析，立马就会采取措施、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他做完之后省，哎，他省了25%的灌溉水，然后年产量提升了25%、
啊、中国西北地区很重要，中国西北地区的灌水、啊、灌溉水是一直以来到现在从新疆开始的陕西山东最大的问题，就是水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技术我觉得对于投资新农业或者做新农业的创业伙伴们其实是有思路的。我想就是说
最传统的行业，
对，其实你有朵云，有传感器，然后再用这个大数据分析，什么都成了。物联网其实就是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人与物，物与人，物与物全部结合在一起。吴老师还有一个案子啊、哦，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坐电梯吧，你今天坐了几趟电梯你算过吗？你从这个楼上上来一趟，对吧？
对，
你今天一会儿下去肯定得一趟，然后你可能还去别的，
你家里出来也去一趟。
对对对，出行哈，就是有一家这样的公司叫通利电梯，英文叫 Kony， 这是一家芬兰的全球的电梯的供应商。
嗯，
这家公司也很有意思，它是等于是有差不多就是110万台电梯啊，在全球，然后在全球60个国家服务10亿人。他跟我们来讲一件事情，说我这个预测性维修啊，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说只有电梯出现问题了，他才把工程师派过去，然后再修，一修这个梯子停好几天，那个楼宇里的这个管理者就很生气，你就影响我的客户体验哈，
那就坏了才知道，
哎，才坏了才知道。所以他现在就也一样用物联网，就梯与梯，楼与楼宇之间可以对话，然后他也用了一个云，把这些梯子每天运行的这个数据，各种数据传输到云端，所以他的检修师、他的工程师根本足不出户，在云端就可以看到每一部电梯现在在当下运行的情况有没有问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可以有一个，我们给了他一个工具叫 predictive analytics， 就是说预防性的、预测性的一个分析。所以您在这个广告里看到的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大城市纽约，然后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就拎着所有的工具就进了这个大楼，然后那个门口的那个 doorman 就说，哎，你谁啊，你来干嘛呀，谁让你来的。他就眼睛一瞟，眼皮一抬，说他让我来的，就其实就指的这个电梯里面这个 Watson。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一个传统的一个电梯供应商，他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提前为他的这个客户做这样的服务，那其实省的成本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说的是，特别有，它是传统产业对吧，但它这么搞就是60个国家10亿人次，这个110万台电梯，大量的数据啊，它大量的数据，现在它发现另外一个投资的风口了，它就觉得这些数据其实是给它另外一个进行到另外一个产业，就是说一个服务型产业，用数据来为它挣钱的另外一个机会。
它要跟分众合作是吧，
他跟分众，
贾南聪老师也没在看我们的节目。
广告牌刻在哪啊？
对啊，哪个电梯里人多，什么时候人少
？Exactly， 完全
哪个电梯的商业价值就可以算出来了嘛？所以它是一些特别传统的行业，
对，
都可能被改变和颠覆。
颠覆是的，
所以我觉得你说精英少数论，它可能是威胁论，它可能是说精英1%或者2%的精英，它发明或者驱动了这个技术的潮流，
是的。
但这个技术本身实际上是要跟吃穿住行每一个普通的行业都相关系，
是的。
所以机会
还有情感，还有跟情感还有关系，
不用谈恋爱，
对对对，不用谈恋爱，直接跟机器人好就。我要讲的这个情感呢，其实是人们对情感生活的一个需求哈，包括比如音乐，啊，我觉得做音乐，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自己玩音乐，做音乐，
对，据说你们有首歌现在在北美排行榜第一，
不得了，
机器人做的。We were two dumb kids, full of grand ideas. We knew this would end from the start. It's not easy, no, it's not easy, it's not easy breaking your heart.
他是这样，就是美国有一个格莱美奖的一个获得者叫 Alex de Kay。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那个音乐制作人，然后呢他得了很多奖啊，做了很多曲之后呢，突然有一天跑来找我们，他说我想要做一首让全美国人都震撼的 一首歌，而且这首歌是能够直达每一个美国人的心的。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吗？这个又是那么分，就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么特别能想，你做一首歌，对啊，所有的人都能够服你，能够产生共鸣。他说，我想做这件事，你阿便能不能帮我？后来我们 Watson 的这个科学家就跟他谈了，说好吧，我们可以帮你三件事，看看能不能做成哈。第一个，我们帮你去大数据收集很多资料，就是说我用 Watson 去帮你分析所有现在美国流行的这些媒体啊、总统演讲啊、纽约时报的头版啊、 Twitter、 Facebook 上人们都在谈什么，
对全美的情绪，
对
国民情绪，
就其实大家都是有一种恐惧，有一种恐惧。好，所以情绪有了，对吧？第二个就是说，哎，一首歌要引起共鸣，很多时候是什么？是它的词，对吧？他的歌词 lyrics， 所以结果呢，我们就给他分析了当下美国音乐排行榜的那些26000首最著名的歌，这些歌词里头发现呢，用的非常非常多，反复用这两个词，一个叫心碎，另外一个叫 not easy， 活着不容易，对对对，
忒不容易了，对，
忒不容易。所以这两个词，于是呢就提供给他。第三个 ，Watson 又帮他在节律上。叫 Watson Beats， 有这样一个工具，就帮他去在旋律和节律上做成一个大家特别能够朗朗上口，能够容易听得懂的这么一首歌，而且特别容易记的一个旋律。三件事情做完，他这首歌叫 Not Easy 就上了美国音乐排行榜，居高不下，大家都在热唱，成了全国热唱的一个首歌。而且这首歌特绝，居然到中国的网易云的 APP 上被下载度是特别特别高，所以就是说这种情绪哈，这种词，这种旋律，可能音乐就是没有国界的，尤其你有了这样一个大数据的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分析以后，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说科技和艺术在这儿又是汇合了。还有一个例子啊，我是讲我自己的，就我们干我们这行的，就是普通的做营销的这个人啊，你用过那个佳诺这么一个浓汤宝的产品吗？
我就那加那个，
哎，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固体汤料。因为我在家里做饭，所以我也经常就是汤不够鲜的时候，肯定要放点这个东西。
你确定在家里做饭吗？
我做啊，肯定做，贤妻良母型的啊。那个这个浓汤宝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这么厨房里这么不微小的那么一个东西哈，它是全世界占的市场份额是挺大的。但是最近几年，他就发现它的市场份额在掉。掉得很厉害，于是他的那个 CMO 就相当于我这个角色的这个人就开始担心了，然后他也做了这个市场分析啊，就结果分析出来发现，就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他现在开拓新市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推手，而这一块其实他现在市场份额急剧下降，结果他就来找我们，就说，哎，那怎么办？你看能不能这块人，这帮人，我们应该怎么去拢住他们？因为都知道做营销其实就是撩拨人心嘛，
对对，
是人情练达的一个专业啊，我觉得。后来呢 ，IBM 就帮他想了个办法，说，哎，我们前阵子呢有 Watson 有个工具叫 Taste Analyzer， 叫味觉分析工具，这个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做出来的。
专门来讲各个人种、各个年龄段的味觉。
味觉，他做完之后最重要一点呢，他可以放到网上去，大家所有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就喜欢上网嘛，喜欢看新奇东西。咦，他看到是一个 Taste Analyzer 味觉分析，我可以根据这个工具自己去建立我自己的味觉档案。比如我周易，我浙江人啊，喜欢咸鲜味道的啊，我也喜欢甜甜的啊，就喜欢甜的味道，我就把我自己的味觉档案就放到上面。那放上去的时候，肯定拍张美照啦，然后大概自己的这个大概年龄段是多少啦，然后我喜欢什么口味啊，结果了不得了，他这个东西一放上去以后，所有年轻人都上去了，大家通过味觉去开始就是在网上眉来眼去了，大家就开始社交，都开始两情相悦了。到最后因为这个叫重新发现佳诺这样一个 campaign， 这样一个市场活动，结成了一对一对的对子，结果最后你知道这个活动最后这帮人自己跑出来跟佳诺说，来，我们给你来拍广告，因为你这个品牌是有温度的，是能传递爱的，我现在就愿意为你来做这个，就这个证言。结果这个电视片拍完之后热卖，结缘了，
国民社交产品了，
对的对的，
带来社交属性，
所以就
很聪明，所以技术如果真的掌握在一些特别脑洞开的人里面，是个特别好的工具。
是的，
而且你看，他会把很多 所谓传统行业的核心能力给击穿掉。
是的，
对，开放掉。
我最后给您的这个例子就更直达人心了，就是食品安全。
中国有这原产地追溯嘛，现在在做这个技术。
对，这个追溯大家都很熟了，对吧？就是 tracing 很多年了，大家是追溯追溯。可是追溯里头牵扯到很多很多方，原产地，加工方，
对，
冷链，最后超市，就是说这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环节。这个追溯环节如何保证它是可信的？没有被篡改的，
不可更改，
对吧？你这东西中间有人，我前两天在超市买了盒豆腐，他说11月25号才到期，结果我做了个麻婆豆腐，做出来完全像我们浙江的臭豆腐。我说怎么回事啊？就说明肯定已经是变质了的。但是就是说，你如果看着它上面打的日期，好好的11月25号那时候还没到呢。那谁能这个是谁打的？在整个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当中，田间地头到最后的货架，谁能够被信任？这信任黄金链里头有没有谁曾篡改？到最后其实是我们受消费者就很惨。
对对，
最近我们跟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商哈做了一个这样的合作，是猪肉的这个合作，因为猪肉中国人吃猪肉很多，但猪肉的这个追踪是有了，但是用区块链技术用区块链从头至尾就是有这样一个所谓的一个契约，这个契约是谁都不能更改的，一旦这个系统一用之后，
区块链是不可更改的数据，
Day one, 大家签完之后就绝对不能更改。然后呢，这个商店的质检
分布式记账，
然后分布式记账，然后所有人都是透明的信息，所有人都透明。你如果打了11月25号，这块肉就是11月25号出来了，
任何的到
没有任何人改，
不可能有更改。
对，
哦，用区块链技术。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弄完
以后，如果有这个技术，10年前就不会有三聚氰胺了。
没错，
对吧？
大头奶粉啊，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了。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食品安全这个事情可能真是一个百年大计，但是我们不要只是从情感上政策上用技术上，从技术层面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大家如果尊重技术，善用技术，把这个契约精神能够通过一个技术强制性的执行，其实到最后大家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文化。
其实你的这案例里面，如果把葡萄酒这个案例和猪肉这个案例接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两个能力的开放，就一个是能够把生产效率不断的能够提高，降低劳动成本，第二呢是能够保证整个一个食物在整个流程中的一个食物安全问题。
是的，
就能够两个端可以把它彻底改变。
没错，所以吴老师，你生产出来的杨梅，我们在做杨梅的时候，对吧？
对，
土壤啊，灌溉，
造传感器，
对对对，然后出来
之后，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技术整个追踪。
其实我觉得 IBM 或者这些人工智能这些公司啊，你看我们在人工智能、在大数据、在区块链、量子计算，有种种的一种推进啊。那么比如看我们这个节目人，真的就每一个特别普通的职业者，在面临你说现在恐惧啊 not easy 这个时代下，他如何避免恐惧和避免被消灭感呢？
其实刚才讲的这些例子啊，吴老师都是普通人的例子。虽然讲的是比如酒庄，其实酒庄就有做农业的人，对吗？我们说的这个零售商，其实这里头的质检员的问题，营销就像我这样的做营销的人，所以其实都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不是乔布斯，也不是什么什么这个硅谷的那些什么先驱们。我觉得技术精英啊，这个必须承认，就是说一项新的技术诞生，有可能是有少数的天才在引领，但是其实到最后这个技术要不断的再度开发、再度创新的时候，就有了比如手机，中国的华为啊、小米啊、联想、OPPO 这样的，就把它变成一个真正平民化的技术，大家可以不断的在上面不断开发、不断开发。其实从一个这个层面，我觉得是真的是不用担心。然后从一个所谓技术和人之间啊，机器也是人创造的，而我们一直讲的是增强智能，这里有智的区别。增强什么概念？就人类的助手，协助医生变得更诊疗更精准，协助新农夫能够灌溉的更精准，它就是个协助的概念。
医生还要，农夫还要，
人的这种生命、血肉、灵魂、灵感这些东西绝对不能替代。
其实这一年来，从去年周一到今天，确实恐惧，对技术的恐惧，对自己未来的恐惧，甚至对历史终结的恐惧，弥漫了整个中国乃至全球的技术界。但是你会发觉说，人类对自我的突破，它是一个历史的一种惯性。18世纪末的时候，中国有个皇帝，乾隆皇帝，他见马格尔尼使团的时候，他曾经说，中国2000多年的帝国文明到今天啊，历史已经终结了，所以你们能来呢来玩一玩，不能来呢千万就别来了，因为 大众化地区，你要的东西我们全部都有。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有些科学史家认为说，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人类能够想象到的技术都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会回到一个非常平静的世界。但没有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电气化革命出现了，计算机出现了。我在想，今天我们仍然一样，历史不会终结，技术不会终结，最终所需要的就是周瑜刚才讲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激情，人对世界的好奇，会决定这个地球的未来。谢谢周瑜参加我的节目，希望明年你再来参加我的节目，再给我们一个新的惊喜。
好的，谢谢吴老师。
谢谢周瑜。
吴老师，您觉得认知错误和行为的失败有直接关系吗？
我觉得人作为理性人的话，他任何的行为都是由认知出发的。对，一个错误的认知要导向一个正确的行为，你觉得有可能吗？这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用古人的话来讲，所谓就知行合一的一件事情。对，
吴老师，您觉得移动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是真正的自由，还是更多的束缚嘞？
我觉得得自由者得自由，得束缚者得束缚。
吴老师，如何用较低的成本做新品牌的营销呢？
品牌跟很多有关嘛，比如说第一，品牌跟故事有关，任何品牌都有一些故事。但长期来看呢，品牌跟性格有关，比如说6、7年前小米起来的时候，他一个新闻发布会，一个打扮成乔布斯那样的一个企业家，他就能够一年卖掉100万、200万只手机。但是你要卖3年、5年一直卖下去的话，那你单靠讲故事不行，那还是你这个手机性能好不好，你的焦距好不好，你的应用好不好，变成核心的问题。所以做企业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心，最后把这个能够去掉，回到产品本身比较好，产品自己会说话。